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16章。在这一章里讲到神大怒的七碗倾倒下来，然后七个灾难再次的倾倒在全世界上。大家记不记得在之前我们读过启示录，首先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主耶稣揭开了七印，有七个灾难临到了世界，接下来有七个天使吹号，又是接下来七个灾难。那这是最后一次一系列的七次灾难，就是神大怒的七碗。等到这七个碗的灾难释放出来之后，接下来主耶稣得胜的日子就近了。那也许读到这边，有些人会想，又是在讲灾难，不想再听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正想把电脑或手机关掉，在关掉之前，请还是听我说几句话哦。那没有错，启示录讲到很多灾难。但是呢，这些灾难它的对象主要是审判这个世界上抵挡神的魔鬼撒旦和那些跟随他的人，所以要害怕的应该是他们并不是我们神的子民。但是身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要面对他的态度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启示录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主耶稣要来之前，这世界上要发生的事。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警醒谨守，要知道末世的这些灾难是暂时的，最后主耶稣要得胜，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信靠神的心，这样当那个磨难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着盼望等候主耶稣来。好，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由我来念给大家，是在16章13到21节。好，13节开始，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成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从启示录一直读到这里也许我们注意到，从第一次的七印到第二次的七号之后，从第13章开始，我们就会看到鬼魔就开始出来了，他的可能以这个兽的形象出现。那今天的 QD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在这边就很清楚，那好像以前那个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这些妖怪现在现原形了。其实这些假先知那或者外面看起来很有能力的这些兽其实它背后是那个鬼魔的灵在作怪。所以真正抵挡神的是这些鬼魔的灵，而不是这些人。只是这些人呢，受到这些鬼魔灵的控制因为他们不去拜神，他们愿意去拜这些鬼魔，以至于这些鬼魔的灵来控制他们。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来抵挡福音、抵挡神的，这不管他是政权或是君王，其实14节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聚集征战，来抵挡耶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能小看它。如果我们不警醒，很可能这个鬼魔的灵就开始偷偷的进入到我们里面来挟制我们。不管他是用一个负面的思想或是开始说谎话 啊，或是做一些开始不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要非常的警醒谨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灵人里面有任何的破口，以至于啊这些鬼魔的灵能够进来控制我们。所以在这边我想啊，第十五节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来看啊，他是这样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其实主耶稣啊，在之前啊，他就说过，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像贼一样。你知道贼来了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所以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时刻，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都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十五节在这边讲到说，那警醒看守衣服。那看守衣服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衣服啊，就是在讲说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因为衣服是在外面每个人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要警醒，而且要时时刻刻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以至于说我们的衣服是洁白的，免得我们满身的罪污羞愧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那个没穿衣服的人一样。所以这些看守衣服、警醒看守衣服的这些圣徒是有福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警醒，我们不要一直陷在罪里哦。如果我们里面开始喜欢批评论断，讲不好的话，甚至常常有负面的思想，想总是以一个坏的出发点来怀疑、猜疑、嫉妒别人，我们都要警醒哦。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并且我们不要继续陷在里面。那警醒看守衣服啊，免得自己像赤身露体一样而行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另外又讲到另外一种人，在二十一节，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那因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所以另外一种人呢，因为这个灾难很大，他受不了，所以他就开始亵渎神。亵渎神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哦。那可能有人问，那什么叫亵渎神呢？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有记载到一段事情，就是主耶稣赶鬼。结果呢，那些不信主耶稣是神儿子的法利赛人啊，就说主耶稣赶鬼啊，是靠着鬼王来赶鬼。这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哦，你们要注意哦，一切的罪跟亵渎其他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话是不得赦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行神迹奇事。主耶稣赶鬼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赶鬼，但是法利赛人却偏偏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也就是说他说神是鬼，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亵渎神的话。所以这种亵渎的话不是仅仅说哦我是神啊，我比神还大，这种亵渎的话是说神是鬼，也就直接侮辱了神的本性。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二十一节讲到，因为这灾很大，人就开始亵渎神。所以这样亵渎神的这些人，他所犯的就是主耶稣所说不得赦免的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我要鼓励大家说，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定要来预备好，我们才能够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面对末世。如果我们没预备好，当我们面对这些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去亵渎神哦。如果我们不熟悉启示录啊，不熟悉在圣经里面一切关于末世的教导，我们不知道这些一连串的大灾难一个一个发生是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前兆，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其实只是暂时的，是为了主耶稣为了要消灭这个世上的罪才发生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个一切的不方便不容易当中就会开始亵渎神哦。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在那些敌基督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些抵挡神的人，我们之前有念过那些兽显出很大的能力，而且强迫人去拜他，如果不去拜这些兽的人呢，不接受这个兽在他额头上盖一个兽的印记的话，那这些人就要被逼迫，甚至可能被杀。所以如果我们不预备好我们自己不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糊里糊涂的去接受了那个兽的印记，还以为说你来拜我就保证安全无事，如果我们不警醒真的去相信了他， 那当末世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些人才真正是要害怕的。所以今天读到这里啊，第十五节，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这样的人呢就有福了。但是呢，相反的，如果他不预备好自己，他看到极大的灾难就开始亵渎神的时候，这样的人就有祸了。神所释放的这些灾难，他针对的是这些鬼魔、撒旦的仆役，还有受他们控制的这些人，并不是神的子民。而且神在释放这些灾难的时候，会把神的子民分别出来。这些警醒、衣裳洁白的人啊，其实都是在神的荫庇之下。但是呢，同样的，在末后时代这些大灾难释放的时候，这些鬼魔会现出他们的原形来。而且呢，这些鬼魔会开始啊，逼迫神的百姓，甚至啊，会让神的百姓啊，面对这个杀身之祸的危险。但是啊，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这些逼迫甚至被杀的危险都只是暂时的。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这些在大灾难中殉道的基督徒都会跟着主耶稣一起回来。我记得我们教会一位同工，他是跟我们分享，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讨论这个关于末世的信息，他就提到说，他跟他的家人跟他的孩子常常彼此勉励说，将来逼迫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拜兽像，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短暂的安全而去接受那个兽的印记，因为这个太不值得了。因为将来这些兽、这些鬼魔跟这些头上有拜兽印记的这些人呢，都要永远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太不值得了。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这末世的信息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的信息。因为当我们真实的来面对这个末世信息，而且去研读它，而且去知道了解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预备自己，能够来知道持守我们信心的重要。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刚毕业不久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公司决定要把产品设计啊要移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裁员。那因为这个裁员的规模很大，所以公司在一个月之前就先发布了这个消息，等一个月之后呢，再把裁员名单公布出来。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啊，在公司里上上下下就看到同事啊，每个人都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但是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同事，我每次看到他，他都是跟从平常一样面带微笑，而且很平安的感觉。那我问他说：“你那边情况还好吗？”那他只是很平安的跟我说：“他也不知道。”那就交在神的手中咯，看神怎么安排了。结果一个月之后啊，裁员名单公布了，感谢主，我仍然继续在我们公司有工作。那我这位基督徒同事，他的工作也没有受到影响。那当时啊，我的心里就想说，哇，感谢主，让我们基督徒都有工作。那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啊，这位同事忽然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问说我们的部门现在有没有在找人。诶，那时候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前几天他的经理忽然到他办公室来跟他说，他需要在两个礼拜之内在公司内部找到工作，否则呢他就要被裁员。那时候我想，诶，奇怪，这公司的大裁员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而且他之前也没事啊，那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其他人都没事，那他反而他一个人有事了呢？当然啊，想不到他很平安的告诉我，大张没有关系，我只是尽我的本分，在这两个礼拜之内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就确定这是神给我的印证，我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了。结果两个礼拜之后，他离开了公司，后来他就进了神学院读书，之后呢就到教会成了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之前这位同事啊，他是一个在圣经教导上蛮有恩赐的弟兄，所以后来啊，神就来使用他，他带出了许多神学生。今天啊，他在一个有规模的神学院里面，已经服侍到一个主任啊、院长级的职务了。这件事啊，给我一个很深的开启。如果我人生的价值是由我的事业来决定的话，那么被公司裁员，就会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它代表我事业的终结，所以我必须立刻要极力的再去找一个工作，以至于我人生的价值能够继续的前进。 但是如果当我人生的价值是在于说我要走在神呼召我的路上的时候，那么被公司裁员可能就是神要带着我走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在那次大裁员之后，神让我继续留在我们公司啊，以至于到今天我常常能够分享我工作间中的见证，来帮助一些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但是神却让那位弟兄在几个月之后被裁员，因为时候到了，神要带着那位弟兄走上全时间的神学教育的路上，借着他的恩赐跟才干，为神的国兴起更多服侍神的工人。我们的路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神呼召我们的路上，能够来多结果子。同样的，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对大逼迫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殉道，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结束，殉道这只是暂时的分别。将来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些殉道者都会跟着主耶稣一起再回来。那另外有些基督徒，可能他们能够度过这段大逼迫，但是不管他是因着殉道先去见到耶稣，或者能够经过这段大逼迫看见主耶稣再来到世界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最后这些殉道者跟继续留在世界上的我们都会团圆。就像对于我们这些代职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说，工作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有些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神会带他走上全时间服侍的道路，有些人可能继续留在职场，虽然他们人生的阶段各不相同，但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他们同样是走向神对他们的呼召与命定。同样的，在末后的日子里，先殉道或者是能够经历过这段大患难的时候，从永恒的生命角度来看，就好像大家各自走过不同的阶段，但是到最后我们都会在天国里主耶稣的面前团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记得15节告诉我们的，要警醒看守衣服，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而且要求主要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忍耐到底，成为那得胜者，将来在主耶稣面前我们都能够得到那生命的冠冕。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圣经把幕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先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够来预备自己。主啊，是的，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警醒谨守，要敬虔端庄的度日，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主啊，我特别要为在我们当中对这个末世信息总是抱着一丝惧怕，甚至不敢面对的，主，求你今天就把一个智慧启示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能够用一个盼望的心态来面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